好，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二期，想要跟你聊一聊的是有关时间和年龄，以及与时间相关的预期和焦虑的话题。长久以来呢，我的内心好像都会有一种担忧，一种不要比别人慢了，不要被别人落下来了的担忧。如果让我回忆我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得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幼儿园的时期，有一次有很多人大家一起玩丢手绢那个游戏。当时好像是我还没有太反应过来，有一个手绢就不知不觉地被别人丢到了我的背后，然后等我反应过来站起来去追那个丢手绢的人，却怎么也追不上。当时的我就一边跑一边听到其他小朋友的笑声，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一幕都让我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当我想起来这个童年游戏，我回忆起来的都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一旦我起身慢了，就好像永远都会追不上别人的那种焦虑。好像从那一刻起到我之后人生里的很多时候，我在人生的各个游戏中都有一种我一定要快一点，我一定要和其他人，要和大部队保持上一致的节奏，因为我害怕会比别人慢，害怕这种被丢下来的感觉。尽管我一直有这样的担忧，但是事实上好像一路走来，我还是那个做什么都比别人晚个半拍的人。无论是恋爱、结婚，甚至是辞职，我好像都比较晚，好像都比那个所谓的社会预期的时间，或者说是来自家人的预期，来自我自己的预期时间要晚。事实上呢，我也发现其实要在人生的路上始终能够踩着点去完成一个个任务，也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想啊，你要顺利能够从学校毕业，然后接着要入职不错的工作，要顺利的恋爱，如果好的话在差不多25岁，最差的话也要在30岁左右，30岁之前能够结婚然后生小孩。在职场上呢，你也不能太落后，你要稳步的成长，然后实现晋升。这些事情一旦达成，当然是会感觉特别好。你如果能够都每一步都踩着拍子抵达，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一直是顺风顺水。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幸运，在某一个预期的年龄没有达成某一个目标，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曾经读到一段有关情感创伤的内容，提到就有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创伤，叫做在你预期自己应该拥有一件事情的时候，而你没有得到它。就比如你希望在某个年龄取得某样东西，某个结果，希望在某个年龄恋爱、结婚、生小孩，如果你没有做到，没有得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可能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对一个人的情感产生很大的伤害。但是这样的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甚至不止一次。它之所以是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创伤，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平常，我们会觉得其他的所有人都在经历预期的落空，这就是人生，有成功就会有失败，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会觉得我不可能那么脆弱，因此呢，像这样的事情就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多么明显和剧烈的创伤事件，它带来的伤害也可能不像其他的创伤事件那么明显。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个人其实是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受伤的，我们自己也会因为曾经预期想要得到的事情没有达成，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伤。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聊天，就说到他人生中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年发生在他毕业之后的那一年。因为当时在毕业之前，他并没有非常有意识非常努力的去实习去求职，所以在毕业的时候呢，就没有立刻很顺利的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他用了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毕业之后的这一年去备考和求职。他说当时觉得非常的沮丧，原因是他觉得明明不久之前大家还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担忧和期待以后进入职场的生活，但是好像突然之间怎么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下一站， 只有他什么也没有计划，结果就成了唯一的那个好像被大家的节奏，被社会的节奏丢下来的那个人。那段时间而且他还住在家里，跟他的爸妈住在一起。他后来就说，现在回想，他发现当时的父母应该也很难，因为他爸妈的任何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可能会触发当时的他的愤怒和悲伤。尽管父母也没有说什么重话，但是他们的眼神都流露出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拿不出手的孩子。去年我在豆瓣发现了一个小组，叫做逆时钟小组。这里的成员他们叫自己逆时钟人。什么是逆时钟人？就是他们放弃了按照常规的社会时间轨迹去走，而是停下来，甚至是逆着大部分人的预期的人生轨迹去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是非常晚才结婚的，有的是30岁甚至40岁之后从职场返回到学校继续去读研读博的，有的是从稳定的工作辞职，从零开始去学习艺术，学习画画，学习音乐的。看了好多人的故事之后，我就会发现原来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顺着所谓的预期的生命的时间轴去走，而是跳脱了这个框架，甚至是逆着这条路去走。他们好像是，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他们就好像是在人生的游戏场上掉队的人，其他人可能都已经大部队已经站好队，已经开始在做体操了，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们离开了这个队伍，他们去跑步，甚至是去一边看书，去发呆放空。一开始可能你会好着急，说你们快回来，我们的体操都做了好几节，再不回来你们就跟不上了。但是后来你可能会发现，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所谓掉队的人不也还在这个操场上吗？大多数人来操场是为了做体操，或者说我们大多数人选择用做体操的方式来度过我们在操场上的时间，但是也有少部分的人他们会选择其他方式，或者说是以其他节奏去度过在操场上的时间，但是他们依然在认真的生活，他们也都在这个人生的操场上，在这场游戏里面继续在体验。在这一场殊途同归的人生的游戏里，我们真的能够说谁的玩法更好，谁的玩法更正确更值得，以及谁领先了谁落后了吗？最近我在重新读《红楼梦》，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读《红楼梦》，但是当时年龄小的时候其实读得很浅，或者说基本上当时我读《红楼梦》就是在读宝玉和黛玉的故事，除了故事里面所谓的这条我认为的主线，以及像是宝钗、凤姐这样的人物，当时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我当时是读不到的。但是确实人在不同的年龄段读《红楼梦》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会读出新的感受。等我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等我到了现在30岁之后，带着对人生更多的体验之后再来读《红楼梦》，我发现这次我更关注到的是那些我以前不曾关注到的人物，所谓的小人物，我更加能够去体会他们的故事和感受。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人是《红楼梦》里面的香菱。在《红楼梦》里面，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个性呈现，但是香菱依然算是《红楼梦》里面一个身世非常特别的人。她是薛家的一个丫鬟，是薛宝钗的弟弟薛蟠娶的妾，但是这个女孩她的身世极其的曲折。香菱的这个名字其实是她后来的名字，她小时候本来的名字叫做英莲，她原本的出身是非常好的，是姑苏的望族甄家的小姐，并且是她父母唯一的一个孩子，被爸妈视为掌上明珠。她的父亲叫甄士隐，是一个淡泊名利，每天喜欢在家里吟诗赏花这样的一个人。书里形容他们家就是连丫头佣人开口都是知乎者，也都是非常文雅的。但是这个英莲这个女孩在大概5岁的时候呢，有一年过元宵节被家里的佣人带去看花灯，结果很不幸在那天晚上就被人拐走，自此就跟着拐子，也就是现在说的人贩子，四处辗转流落他乡，一直过着很苦的生活。后来他到了大概12、13岁的年龄，被一个乡绅之子叫做冯渊的一个人把他买了下来，要娶她回家做妻子。 本来呢，也许应莲跟了这个冯渊，可能就会过上还不错的小日子。结果很偶然的，他又被薛蟠看上了。大家都知道薛蟠是《红楼梦》里面四大家族的薛家的公子，不学无术，蛮横霸道。然后薛蟠把他从冯渊手里硬抢了过去，这个女孩就这样到了薛家，宝钗就给她起名字叫香菱。事实上香菱这个人后来的结局在书里面也是比较惨的，但就是这个好像一辈子都很命苦的女孩，好像来人世间就是为了受苦的这个女生，作者曹雪芹都给她起名叫做甄英莲，暗示对她的怜惜。这样一个人在她的生命中原来也曾经有一段非常美非常有光彩的岁月。在这次读《红楼梦》的时候，我就读到了这一段，也就是叫做香菱学诗的这一段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这一段发生在薛蟠离家的那段时间，当时香菱就比较有空了，然后宝钗呢就知道他的心思，就把他带着一起进了大观园。香菱终于得到了机会去学习他的生命中最向往的读书写诗，然后他就拜了林黛玉给他当老师，然后黛玉也很热心愿意教他。黛玉跟香菱说，你如果真心要学写诗的话，那么呢你就首先把王维的五言律诗先读上100首，把它读熟读透之后再读杜甫的七言律诗，这之后呢你再读上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等你打好了这个底子，你再稍微的读一些其他诗人的作品，就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了。然后你看这个香菱她有多么的执着可爱，书里就写香菱拿了黛玉给她的王维的诗回去以后，每天那是废寝忘食的读，到了晚上宝钗每次都催她睡觉催好几遍，但是她都在灯下读诗舍不得停。很快的她就读完了王维，然后去找黛玉要换杜甫的诗。后来黛玉就给她出题目让她试着写一下诗，她第一次写出来的诗呢是勉强对仗，但是用词比较生硬，然后黛玉就跟他说，你这个可能还要再斟酌一下。然后香菱就回去又是成日的琢磨形容他整天都蹲在水池边，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笑，然后所有的身边的人都笑话他，说他学诗好像学痴了一样。后来等香菱再写出第二首诗就有韵味了很多，但是黛玉要求是非常严格，就跟他说，你这样还不够自然，你写的有一点牵强附会。于是香菱她就又回去日思夜想，后来在做梦的时候说梦话都在作诗。在这样的接近痴迷的状态之下，香菱写出来了她的人生的第三首诗，也是她的第一首就是大家比较欣赏比较赞赏的一首作品。当你读到这首诗的时候，经历了前面这个故事的铺垫和铺叙，当你最后读到香菱这一首诗的时候，真的会被她所震撼和触动到。因为这是一首写月亮的诗，但是其实更多的是香菱借咏月对他自己命运的咏叹和对生命的一种追问。所以当你读到这一首用生命写出来的诗句，会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一方面是对这个女孩子的怜惜和心疼，另外一方面是对她的执着，对她的这种生命力量的敬畏和动容。你会发现这个仿佛被命运捉弄的女孩，终于借由诗句这样的表达形式来表达了她的内心，也终于在这一刻其实完成了她自己。你说香菱现在才开始学诗会太晚了吗？确实在《红楼梦》里面比起其他的女孩她晚了很多，如果不是命运弄人，其实香菱原本也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琴棋书画，受她当时的家庭氛围和她父亲的影响，加上他自己的这种灵气和悟性，想必也应该能够跟黛玉、宝钗、湘云一样很早就会学习写诗。但是他没有这么幸运，而是人生在兜兜转转很多年之后才终于有这样一个间隙，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如痴如醉地学习写诗。但即使是这样，他的这种对写诗、对文学和创作的渴望和热情，有了一丁点的机会之后，都迸发出蓬勃的热情和生命力。后来香菱也加入了黛玉他们组织的诗社，然后诗歌呢，也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可以像其他的这些女孩一样，用诗词去抒发他内心的情感。虽然比起其他女孩受启蒙和教育的时间，香菱可能晚了很多，但是你会觉得这也并不重要了，他内心的小火苗依然在人生的这一个时间点点亮。 虽然似乎有点迟，但是你会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迟来的火花依旧让他的人生迸发出了很动人的光彩。我有一个认识的姐姐，她是在38岁的时候才结婚的，虽然比起一般人都晚了很多，但是她遇到的是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人，后来有了很幸福的婚姻。她就跟我说，其实她从很早，大概是27岁、28岁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隐约的感觉到压力了，尤其是来自父母的，也有来自外界和自己内心的压力。他说有很长的时间他都更喜欢上班，更喜欢工作日，原因是因为一到节假日他就发现身边所有的朋友好像都有伴了，没有人可以很方便的约出去，于是他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自己一个人待在家过的。但是到后来，就是他结婚之后，他回忆说，其实他觉得最大的遗憾并不是自己结婚太晚这件事情，而是遗憾当时没有能够更加坦然的，能够更加好的去过好过去这单身的10年。因为过去的10年里面有很多的不快乐，后来想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他很想告诉自己，告诉过去的自己，这10年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青春，是永远都不会重来的。其实当时的自己应该更好的去享受它，可以去活得更尽兴，而不是因为感觉某个任务没有完成，就不能好好的去过日子，更好的照顾自己，珍重自己，不管有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人，都好好的过好自己人生的馈赠的这段岁月。关于时间的这件事情，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悉达多这本书里面对人生和对时间的诠释。悉达多这本书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它讲了有一个少年叫做悉达多，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婆罗门的家庭。什么是婆罗门呢？就是从事祭祀和文化教育的僧侣。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婆罗门就是最高的一个等级，也就是古代印度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阶级。悉达多他不仅出身婆罗门，家庭背景很好，而且长得是年轻英俊，又很有修养和德行，因此他就很受人喜欢，他的父母也一直特别以他为骄傲。但是悉达多这个男孩子虽然在外人看来人生很完美，但其实他自己内心一直不快乐，就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感到自己现在生活不是我要的，而想要去追寻内心的答案的人一样，年轻的悉达多开始对婆罗门的祈祷和献祭这样的仪式感到很怀疑，他总是想要找到真正的通往内心、通往自我的一个答案，但他意识到好像这不是他的父亲和老师可以教给他的。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几位沙门，沙门是古印度朝圣的那些苦行者，这些人因为信奉苦修，所以看上去都是很消瘦很憔悴，然后身上只有一块遮羞布，每天进食很少，吃很少的东西，他们的食物就靠一路上乞讨这样。而悉达多竟然决定要加入他们，因为悉达多觉得，是不是我应该放下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去尝试用沙门的这种苦修去学习克己，学习禅定，才能够悟道呢？所以这本书后面写到的故事就是，悉达多经历了几年在沙门的修行之后，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这次他再次离开，而且进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来到人世间，来到尘世间，奢靡度日，在世俗世界中是沉沦这样的状态。后来当他经历了这几段人生，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之后，从婆罗门到沙门，又到后来的世俗世界，老年的悉达多有一天幡然醒悟，最后他来到河水边，决定留下来成为一个船夫，一个摆渡的人。在河边他终于彻底的领悟和觉醒，他发现河水其实蕴含着很深的智慧，他把河水当作自己的老师，发现在河水中蕴含的智慧正是他一直要追寻的这个道。他看到河水不懈的奔流，而河流却一直在这里，一直是这条河，但是又时时刻刻都在更新。对河水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悉达多领悟到时间并不存在，而且我们人总是被时间所困。他领悟到让我们痛苦的，让人痛苦的，其实正是时间。正是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过去的遗憾，让我们焦虑和痛苦。如果人能够不被时间所困，如果能够把时间放下，其实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仇恨也就被战胜了。 书里最最打动的是在《悉达多》这本书比较最后的一个故事，就是写当成为船夫之后已经醒悟了的这个悉达多，其实还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亲情的羁绊。当他的儿子小悉达多要离开他，要离开父亲，要回到他自己的世界，而悉达多不愿意放手让儿子离开，这时候另外一位船夫也是一位智者叫做瓦苏迪瓦就劝解悉达多，他劝解他的这段话也非常的有深意，他说人都是独自行过生命，独自蒙受玷污，独自承担罪过，独自痛饮苦酒，独自寻觅出路，在这条路上又有谁能够被自己的父亲或者是老师一生庇护呢？就算你爱他，愿意保护他免受苦难和失望，即使你这个父亲愿意为儿子舍命十次，也未必扭转他命运的一丝一毫。然而悉达多是道理都懂，却还是做不到，还是不能放手，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朝他吼说，你不是我的父亲，我根本就不愿意成为你，然后他儿子在当天晚上就悄悄地逃走了，就离开了。悉达多尽管因为儿子对他的这一番辱骂感到十分的心痛，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因为担心儿子，一次一次的渡河去城里去找他。然后有一天他又要再次去渡河去找他的儿子，他突然在河水里看到了河水映出的他自己的脸，那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已经有了岁月痕迹的一张脸，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他的父亲的脸。多年前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了能够离开家和他的父亲对抗，当时父亲也希望他可以留下来，也因为担心他而希望他可以留下来。此刻悉达多也到了当年父亲的年龄，为了儿子的离开心痛的他终于理解了当年他的父亲，而现在留不住的他的儿子也正如同当年留不住的他自己。无论是父亲悉达多自己还是他的儿子，原来都是一个人，原来是不同时期的一个人，父亲是年老的自己，而儿子是年少的自己，甚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他们其实都同样在这个时光的河水里一同经历，一同奔涌向前。至此悉达多得出了他最深刻的感悟，原来世界并不是在逐渐的通向圆满，而是世间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圆满的。讲到这里，尽管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理解了悉达多的这一番感悟，但是我也知道和悉达多一样，要真正透彻地懂得其中的含义，其实依然是需要时间，需要经历的。好像一直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都会让人感到现在不够好，所以我要努力去到一个更好的未来，等到未来的某一刻，我的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在那之前的所有的人生，所有的生活都好像是一场预备役，我们都是为了那之后的生活努力和去做准备。但是我想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不是这样的，虽然悉达多悟出的世间的每一瞬间都是圆满的这样一个感悟，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还难以真正的领悟，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不要忽略现在，也不要轻视现在的自己，不要忽略和轻视当下发生的事，也不要忽略和轻视当下我们身边的人。正是此刻的我，此刻的事，此刻的人，构成了我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在别处，也并没有一个更完美的版本和路线，其实用心的生活在当下这一刻，去感悟它，去珍惜它就好。就算我们没有如愿在预期的年龄去完成所谓的应该的事，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当下这样也很好，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抱歉，不必为此难过。在今天这一期的最后，也有一个正念生活的小练习想要分享给你，很简单，那就是正念洗澡。其实有很多年里我都是非常快速的去洗澡，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因为白天上班好像很累，到了晚上就总觉得我要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看我想看的书，想看的电影，哪怕是刷手机刷社交平台，我都觉得就是好开心，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于是一到洗澡的时间，我就飞速的跑到洗手间，然后飞快的冲完澡，感觉这件事情好像不重要，希望可以赶紧洗完就可以接着去看手机什么的。而且即使是在洗澡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好像永远都在想其他的事情，想工作上没处理完的事情啊，什么烦恼啊， 所以有的时候洗完了我都会忘了啊，刚才我到底有没有用护发素之类的，因为脑子就一直在想其他的事情。一直到最近的半年，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为什么总是很慌张很匆忙的去洗澡，我为什么没有试试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给自己买了很好闻的沐浴露，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到底有什么事情让我总是慌慌张张，为什么我不能够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洗澡的放松和快乐呢？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试着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正念洗澡，我就好像从来没有洗过澡一样，试着去体会这件事情，试着去闻一下沐浴露洗发水的味道。其实现在有一些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说，人的嗅觉例如是对洗澡这种香氛的这种味道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放松和愉悦的。然后你在洗澡的时候去看一下升腾起来的水雾，去感受一下水流打在你身上的感觉，让你的脑子尽量的去放空，把一切的烦恼都先暂停先放下，就是好好的先去感受此时此刻你在正念的跟自己相处，在正念的洗一个澡。每天有这么一段时间和精力，有这么一段感受，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愉悦的感受，而且是很强烈的愉悦的感受。大家也可以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试着去试一下这个小练习，就是正念的洗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能够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もしも願いが叶うなら、吐息を白いバラに変えて、会えない日には部屋中に飾りましょう、あなたを思いながら。Darling, I want you、 会いたくてときめく恋に駆け出しそう。ダイヤル回して手を止め